如果你有一天悲伤的时候没有眼泪了，高兴的时候眼泪汪汪流，那已经老了。这是境界，这个年龄没有办法骗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讲到心里平稳安静，你平稳安静转过来，这时候来服侍神很顺，但是也要小心哦。这个心里平安静要常常的不断的，有时候你今天很平安静很好啊，可能明天就没有了。那平安静是一种很谦卑，最谦卑那种谦卑，不是自卑啊，不要误会。那个谦卑也不是修养来的，谦卑是你跟神在神的里面，在神的怀里面自然有的现象，就像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样子。这不容易，我们讲起来很容易的，但这种境地不是说你要我不要，这个你就只要你在神的里面，自然就有那么安静。那这种谦卑哈，是在神里面的。那个每次要大选，你看美国一样，德国一样，那个总统已经跑去那什么孤儿院呐、那个什么老人院呐、然后去那个 homeless 那地方呢，跟他们这样拍个相，然后就报纸出来，然后我们这个这总统什么，他们在做形象，看起来很谦卑，说啊，这总统哈。尊为总统也是什么？下到最低层的那个基层，他去干什么？形象嘛，要票嘛，要选票嘛，是不是？有一天他不当那个了，他还去吗？就是拜托，要假霸王要，是不是？你会不会去？你不会啊。所以那一种的谦卑是什么？政治性的谦卑。那有一些是文人的谦卑，说不耻下问。为什么不耻下问？因为你要知道更多嘛。这个也不是主里面的，在基督里面的谦卑不一样。我们有时候把它混在一起，不是。在基督里面的谦卑是什么？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心里很平静很光明。那有人呢表示说我很谦卑，虚怀若谷。虚怀若谷要怎么样？要让他满嘛，对不对？那这种人满了之后怎么样？也不是谦卑的，也是用他的谦卑来让自己什么更高。谦卑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让自己来提高自己的一个工具。你看政治家啦、文人啦，是不是？他们都拿谦卑让自己什么人格更高超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不是啊。你是在主耶稣里面的，好像小孩子的，小孩子那种平稳安静，那种谦卑，他会不会想说，我谦卑之后，我就怎么样，虚怀若谷了？虚怀若谷有没有？那我就容忍更大了，我就更伟大了。所以有人怎么样？有人到最后他很谦卑，到最后他说，我实在是伟大的不能谦卑啊！有没有听人家讲过？哎呀，实在是有人实在是说真的，他实在伟大的不能谦卑。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谦卑下去，为什么？他实在是那么好，实在是好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压下去，也没有办法被压，所以这是世界的谦卑，在主里的谦卑是在主耶稣的怀里面。你再厉害，你跟神比怎么样？等于零嘛。所以在这种心境里面，在耶稣的，在神的怀里面。这才是平稳安静，所以这种基督式的谦卑是没有我的谦卑了，破碎之后的谦卑，如果在属灵上，不破碎自己就没有办法谦卑了，知道没有办法，所以谦卑是神来肯定的，不是人，你有没有谦卑，神最知道，你不是做个样子。政治家最会谦卑了，最会那个礼贤下士了对贤人毕恭毕敬了。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人， 应该是选举吧，那在门外有没有？在门外敬礼，有没有？你没看到那个报纸，不知道谁拿来教会的。那照相起来，那很讽刺的事情，他对准的，照相故意的嘛，是不是？他说啊，好谦卑，对贤人或什么，是不是谦卑吗？如果他不选的，选什么东西的，他会去这样照吗？不会啦，开玩笑。对不对？那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是在神的怀里面，这是一个所表现出很自然的，不是造作的。好，我们一看130篇，你们刚刚下课有看吗？哈，我们再来念一遍好了。131篇很短，因为心里平静的人不会讲很多话了。你说我心里平稳安静，哇，话那个谚语一大堆，那也是很奇怪的。所以他这个很短的，很少的话，那我们就3节就好了。132，我们来念好了，预备起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大卫所说的一切苦难，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说：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我为耶和华寻的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。我们听说议会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。我们要迎进他的居所，在他脚前这样下拜。耶和华，求你兴起，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，愿你的圣名欢呼。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，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。耶和华向大卫平陈时起的事，必不缓复，说：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，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的法度，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做居所，说：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，使其中的穷人饱足。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，圣民大声欢呼。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。我要与受膏者预备明灯。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辱，但他的冠冕在他头上发光。好，这是一首从苦难第一节哈到什么冠冕的一个什么一篇诗篇，这已经渐渐的到了最后了。你在心里平静之后，接下来就苦难。这苦难是什么苦难？你说耶和华，求你纪念大卫所说的一切苦难。这苦难是什么苦难？是不是那个他年轻的时候被藐视，然后后来被逼迫，那后来他的孩子们不和吵架，杀来杀去，然后后来他又被他的儿子赶出来，是不是这些苦难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是。这苦难是什么苦难？大卫的苦难是什么苦难？是不是？他的苦难是什么？ 对，他的苦难，他一生的，这是到最后了，他还是什么平稳安静的心，应该是说什么都无所谓了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他有平稳安静的心，是他服侍神的这个，无论高低，无论人家讲什么好服侍，但是他心里还是什么苦难的。苦难是什么？为了神的殿呢、啊，也不是在为自己了，不是在为自己的出生，也不是在为自己的苦那个一切。你看第二节，他的苦难是什么呢？他怎样向神启示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是他的启示，他的许愿，他的启示许愿什么呢？不是愿神让他身体健康，让他事业发达，让他不要被敌人追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说什么？我必不进我的那个帐幕，也不进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我为耶和华的得居所，寻得所在，为雅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也是说要把神的那个什么殿建起来，这是他的苦难。他苦难到怎么样？苦难到晚上不容他睡觉，眼睛不容他打盹，他也不回家，也不上床睡觉。但这都是描述了，不是说他真的不回去了，一定要回去的啊。说他心里最急的是什么？要把神的这个家把它建立起来，那时候是圣殿，以这个为最大的苦难。很少人说以这个为苦难的啦，对不对？那苦难，如果你想到苦难，你已经想什么？那小时候穷苦啦，那上学没有鞋子穿啦，那后来又被继母打得全身花紫啦，然后来又遇到坏的那个婆家啦，又被欺负啦，那你都是靠着神这样子啊、忍耐度过了，那后来怎么样？经过很多的煎熬啊，你都把这些当成苦难嘛？不是的，大卫有很多的苦难，因为我们从小，我们第上一节我提到过，从小就在苦难当中成长了孩子，那这些苦难都不算苦难了。最后的一苦难是什么？就是以把神的家找到居所，以圣教会的兴旺为自己的苦难。这跟保罗一样的，我们来看那个哥罗后书，哥罗后书11:28，哥林多后书11:28，哥林多好书11:28，哥林多后书11:28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外面是什么事呢？哇，他可多的了咯、被下监受鞭打冒死，每次被打过5次，每次40下减一下就39下，棍子打3次，石头打1次，一道船毁坏3次，一个晚上一个白天在海里面沿路好多的危险，江河危险，这叫苦难啊，假弟兄。但是呢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的身上，快把它压扁了。保罗这个也很矛盾了、你会不会想，保罗不是说当义无挂虑吗？将所要的怎么样？借着感谢祷告向神说，神出人世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吗？怎么保罗自己说要交托祷告交托给神，自己又被这个苦难压得半死，这个怎么解答呢？杜长老你来解释一下这个矛盾嘛。这个你叫人家说义无挂虑要喜乐，那自己等一下要被压得半死，喘不过气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矛盾、这就是我们刚诗篇的这种境界。保罗在这个时候已经达到了，你看诗篇131篇到132篇的这个境界。131篇是他个人服侍的那种心境，义无挂虑，他不会烦恼说要吃什么喝什么，他不会怕说公司倒，也不会怕房子被烧。这时候他也不在乎人家说他 内心也不在乎说他偷懒，但是他这时候都是很好的，说他的这个服侍的精神已经超越了这些，在他完全的心平稳安静谦卑心在神的怀里。但是呢，圣功的发展这把我压在他的心，这不是矛盾的，就像大卫一样，大卫的苦难也就等于什么？那个保罗的重压，保罗的重压感。所以他被重压到，你看晚上不能睡觉，连的床自己的家都不回了，床他又也不能上了。为神的国，他不是大鱼啊，大鱼治水怎么样？对，他是不是大鱼？不是，他不是为了要做一位丰功伟业，有人怎么样？当兵的时候什么磨那个什么，麻革裹尸气号状有没有？哇、哦，那个你为了谁啊？为什么？有时候是白牺牲啊。因为你牺牲了才有个将军上去嘛，是不是？没有牺牲几个小兵，哪里有会出将军呢？这是人间的，人间的这种苦难，人间的这种牺牲，有时候是无谓的啦，就是没有什么意思的。但你牺牲好像很壮烈，其实当你到地狱去的时候，或者到阴间算说，哦，怎么这样子？白牺牲掉。那大卫呢，他的苦难是真的为神家才有用的，他为了神的家找一个居所，为了教会的兴旺，天天好像宝一样压在他心上。你看第一节到第五节都是什么？我的，对不对？第三节哈，保罗说：“那不是这个说，我必不尽我的什么，这自己的努力，自己的什么励志。我们不要自己的努力，自己励志，不要讲我们了、啊。你说我们现在要发展圣功，说我们大家怎么一起来进食？有人实在是胃病啊，你也让他。但你说他不进食，你说他没有信心，这个教会被你破坏掉。菩萨，你要进食就来，进食就好。”可以勉励，那也要准备，这里这个教会是不错，准备东西有人不受不了就去吃，不要勉强，你自己立志就自己做，不要你立志给别人做就糟糕了，常常是这样子。雅各当然，雅各被神训练之后他怎么样？他哥哥说走走，他说我还是慢慢走啦，这些小孩子还有这些羊正生，哪里敢呢？他们敢死啊。亚伯拉罕也是一样，这个可能我们比较少听到。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，创世纪第十四章第二十四节，创世纪十四章二十四节，这个故事从十七节开始，这个是打胜仗一定会有两个王出来迎接你了哈。亚伯拉罕一个是谁？所罗门那个什么？麦基洗德，这是和平的王，这是沙人王。一个是什么？索多玛王。你每次做完圣功，几乎都有这两个王出来迎接你。一个说你好棒啊，这下你可以给你逮到了，那个这些你礼物都给你哈，你有好收获。那个沙人王来做什么？他没有说你很棒他说。哎呀，这个天上的神呢、啊、是值得赞美的。那至高的神呢，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你是该称颂的是谁？是神呐、啊！你说你虽然拼了半死，但是还是感谢神。你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。那亚伯兰就喝他拿那个饼和酒来给他喝。我看了一次也不能吃太多，也不能喝太多。但是呢，他要把他拿来的十分之一献给他，说他的十分之一那个比他的那个酒还饼还怎么？还贵重多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那个撒冷王呢是这样子的，麦基洗德。那这个索多玛王呢，你看第二十一节， 所托玛对那个亚伯兰说呢，你把人口给我，人给我了，财物都给你，魔鬼唱这样子的，要你的人啊，钱再多给你可以。所以有时候你赚大钱，有时候要小心了、啊。但是魔鬼是看人的、啊、哈，对。如果你魔鬼也在蹭我们呢、啊，如果你只是赚五十块钱的料子，他给你赚五十块钱要你的命，他不会给你赚一百块。像魔鬼就三十块钱就要把那个大那犹大打坏掉的嘛，那雅干也是啊，几件衣服一点银子就啊、那个金子就把它打坏掉了。但是在有人类历史以来唯一的一次，魔鬼把全世界还有全世界的荣华他赌注赌给谁？赌给耶稣，只有这一次而已的。魔鬼是看人，他你赌也要看对不对？你这个人十五毛钱，你绝对不会用一块钱跟他赌啊！魔鬼很聪明啊，魔鬼看我们看透透的。如果你这个人是赚一千万的，好，他给你赚一千零一万，就把你命怎么赌过来了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你是像犹大是三十两银子的料子，那三十两银子就给你，你就命没有了。那耶稣呢？他给他全世界，不只是全世界，还有世界荣华。你有时候你不要全世界，不一定不要全世界荣华，魔鬼就敢赌啊，赌下去。如果耶稣说好收了，那就怎么样？魔鬼就没有荣华富贵，也没有全世界就变了。但是耶稣怎么样？耶稣也不是耶稣啦，没命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赚大钱呐、啊，或是做大成功，不一定哎，你要小心了、啊，不一定就是说我们常常。我们常常错观念，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成功了，哦，赚了大钱就会感谢神哈、哦。亚伯兰就有这种经验嘛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违反神的命令下到埃及去，结果得到很多财产，对不对？当他得到财产的时候，他会不会说感谢神呢、啊？要不要说？啊？你不说啊？神是那得到财产不说感谢神，不然你要说什么？那感谢魔鬼啊？还是说感谢我很厉害，有时候是很尴尬啦。像亚伯兰那个在埃及那一幕，太太被人家抓去了，人家送礼来了，这时候你要说谢谢，谢得下去吗？要感谢主，感谢下去吗？很尴尬的，所以人家把他赶走了。他也是得到很多东西啊。被打发掉的，所以亚伯兰离开埃及是被什么法老王赶出去了，驱逐出境，被赶走的。所以他在那个埃及得到很多财产，他不能没有办法讲感谢。不要以为说赚大钱就是感谢，看是怎么赚的。违反神的旨意，你赚的钱这不一定会带给你好处，可能你命没了。耶稣很容易啊，魔鬼跟耶稣说你拜一下就好，还不用拼了半死。哦，有时候我们要赚全世界也要拼了半死啊，其实也赚没有办法，现在这个世界你要赚全世界很难啊。就是我们这条街什么 Emora 这条街，是不是你赚得下来吗？杜长老可能可以买得下来，我看其他的也是有可能的、啊、但是我看我们就难了、啊、这条街不多嘛。这我们前面这条街也没了，这整条街你把它买下来哈，就不容易咯。街的两边所有的房子啦，所有的工厂，应该是不太容易哈。我不晓得，估计看你要这条街就好，不要说整个那个 New Jersey， 就这条街啦，不要说伊丽莎白市啦，那何况整个美国，你伊丽莎白市让你买下来，你还有 New Jersey 这个州嘞。你这些州买下来的话，还有其他的五十州嘞，对不对？那算全世界，那没有办法。但是魔鬼已经把全世界赌了，赌给耶稣，我们还不够分量呢。我看魔鬼还不会看到说有一个人这么厉害，把全世界赌给他。魔鬼看到他，噗噗啊！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赚到全世界嘛，就是意思说，像。无论再有钱的，像那个那些人，顶多是给他哈、哦， 几千亿他就够有钱了嘛，是不是？但是拜托，这整个世界财务来讲也是一点而已啊，没有办法，那就把命给要了。魔鬼看耶稣看得很起啊，反而魔鬼看得起耶稣，犹大反而看不起耶稣啊。魔鬼还把全世界还全世界荣华赌给耶稣，我们这个犹大30两金银子就把它卖掉，你会很气死？你会不会气啊？会啊，实在是啊！我那天看一个报纸，中文不知道谁拿来，我换一换，说在香港嘛，有一个是什么邮局的分那个局长，他集邮集了一生啊，都是很好的那个，说里面价值几百万，是不是？被一个小偷给他偷去了，看卖了1000块，气死了。他说，如果那个小偷谁不识货，如果那个小偷看他里面没有盖章的那个票面也几万块钱啊，你就是说不识货的人也至少拿那些邮票去卖，还没有盖章的也几万块，但是他那个整个总价值是几百万啊，他1000块就1000美金，那不是美金，那港币啊，就给他卖掉了噻。人家说饿完啊，气死。你真的没有办法。犹大30块钱啊，把耶稣评一评。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人在评人嘛，对不对？你把耶稣评多少？评30块钱嘛。有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价值啊。有时候我们把耶稣连32银子都没有，32银子是做一年的工啊。如果你是年薪12万的话，你就要把耶稣评12万，就卖掉了，为了赚12万美金嘛，也是卖掉，有可能吗？但是魔鬼是全世界的啦，所以我们还不如魔鬼啊！看耶稣，看不如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大卫，他为他一生的苦难，就是把神看得比什么更重要。把神的圣功，把神的家，好，那他啊，对不起，那个创世纪要讲的呢，我们自己自我的这个努力，自我的励志，自我的灵修，有时候不要怎么样，你这样子，别人也要跟你一起啊。我们再看回来，创世纪第14章。第22节，这个撒冷王是祝福的，但是是要让他献10分之一的。索多玛王呢是要人的，要把财物给你。第22节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亚伯兰已经学会了，他已经上次吓到了，被那个什么埃及王吓到了，他只是怎么说？亚伯兰说：“对所们那个所托马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。23节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，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。我们对魔鬼要这样子。如果从魔鬼来的，连一根线。”一根鞋带都不要，免得魔鬼说：“哈哈，我可以把你那个买过来了，我让你得到富足了。”他说：“不要。”第24节，只有仆人所吃的，并与我同行的亚南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，可任凭他们拿去。这讲什么呢？保罗不是。这个亚伯拉罕不会替人慷，他不替别人慷慨了，也不替别人出主意。别人要拿不拿是他的事，我们不要自作多情，给给博。你不要，你自己不要，你不要说，哎，这个是好事，所以他也应该不要，要放弃人家自己放弃，对不对？那是他的事呀，那我不要。是我的事，你不用给博啦，是不是？ 你不用替人家出主意了，你进食就可以，你灵修好，你一天祷告三个小时可以，你不要说每个人都这样，不这样的话你就是阻挡圣功或怎么样，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那种凌晨，不要替人家怎么样，大家一起勉励进步，但是人家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只能勉励他，不用替人家出主意。他们打仗回来，那些其他人有他们有自己的权利放弃或是要他们的事，你不用替人家出主意，是这样子的。亚伯兰有这样的心境，我自己不要，他自己一条线都不要，但是他也不要说我一个不要，你也要这样不要，不用，他自己决定自己的。灵修是自己决定自己的，有时候不要太好，或是神给你的你要自己管理自己，不要看到别人。像彼得就是这样子嘛，所以彼得被主耶稣骂了，主耶稣叫他工作之后，主耶稣说你要怎么样，你年轻的时候要到处走，但是老时候你要被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啊，你要跟从我。那这彼得呢，耶稣说跟从我应该是跟着耶稣嘛，对不对，看耶稣，但是他没有啊。耶稣说跟从我，他头一转就看到那个主抓的门徒，就他会怎么样，我要被砍头死啊，他怎么样，是不是会更糟糕啊，我们常常会这样子，我这样的啊，他呢，所以说他就是我要让他活活到我再来跟你何干。所以说有点气话了，意思说你什么管闲事太多了，你管你的就好了，你该死就死，不要想到别人怎么样。我们人常这样，你踩到一脚狗屎，你希望他的别人换到阴沟里面去，是不是？你在高兴嘛？你踩到狗屎，你说这么倒霉，他怎么？你跟他一起走，他如果掉到那个阴沟里面去，下水那个死人怎么样？幸灾乐祸，嘿嘿，虽然是踩到狗屎，比你到阴沟还怎么样，还高一等啊。这个彼得也是这样，人常常会看。心里就不平稳，一不平稳，那个主耶稣就骂他嘛。所以说跟你何干？你跟我就好啊，你这么看东看西，你跟耶稣就不能看东看西嘛。如果你跟杜长老出，长老人出去，杜长老不看你，就说这个少年呢水哦，这个少年恩大哦，他讲了五六次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你说我干嘛他输不看我，只是你跟耶稣你要看耶稣啊，只是东看西看，看这看那个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下次不跟他去了，是不是就关起来出去老是看别人，是不是跟耶稣一样？你跟耶稣看耶稣啊，你嘴巴说看耶稣，但是那个转来转去看这个看那个，跟你何干？跟从我。一百三十二篇，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第六节，第六节开始讲什么？我们哦，第三四五节是什么？我的立志，我不睡觉，你不要你不睡觉，也别人也不睡觉。那这个，你有这样的立志，你有这样的工作，这是你的，别人可能会学到你，但是你不是一定要压别人一样。我们看第六节，但是呢，一起我们听说，在耶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列就寻见了，不是你找到了，我们最希望是我自己找到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们大家一起找到了。你自个别的立志，个别的灵修，但是是圣工一起做，一起找到，一起欢喜嘛。第七节，我们要进他的居所，在他脚前下拜，不是你一个了。如果说我找到了，我是第一个进去的，我是第一个拜神的，我是第一个，不是你自己立志，自己灵修，自己功课几深。但是呢，保罗是我功课几深，你没有说我们功课几深了，不是，是我自己。然后后来呢，圣公是大家一起来的，大家一起找到了，大家一起来下拜了。所以七节八节是我们，对不对？六节七节是我们，我们一起工作，我们一起找到了。第八节，这是个祈求。 耶和华，求你兴起，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地，求神的同在。你找到了约柜，不等于你找到了神啊。可能约柜找到了，但是那是一空壳子啊。你还要里面的神同在，进入安息之地啊。这是祈求，我们看这个第八节。求，对不对？求神进入他的什么安息地？求进入神进入安息地，就是说求神同在。那这个他的祈求有没有得到应验？我们看十四节，十四节这边说：“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”所以这是神答应的哈，神说这是啊，这是我永远，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。那这个跟这个是相对的，这是祈求求神进安息地。这个神就答应并且肯定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就神也肯定说我是跟你永远同在的。好，第九节，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，愿你的圣民欢呼。这第九节，这是祈求啊，向神求，求神啊，你的祭司怎么样？就比如说神呢、啊、你要求祭司披上公义。那那个愿呢圣灵欢呼。你们下次看有没有看出来这对等的是哪一句？第几节？十六节，对不对？十六节讲什么？十六节说：“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，圣民大声欢呼。”这是神的答应。神说：“我要这个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都是神的哈。”啊，神说：“我要。”神说：“我要使啊，祭司披上公义。”那。那个圣灵大声欢呼，不只是欢呼而已啊，而是大声欢呼啊。所以这一节跟这一节又是怎么样？一前一后互相呼应的。第十节，
八九
十，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，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。好，
所以他就是说，你看这是求，这是愿，这是求，求大卫的缘故，啊。然后呢，不弃受膏者，
这受膏者是谁啊？这里受膏者是讲谁？嗯？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受膏者啊，都是神的选民，神的圣民。嗯，就是求神不要离开他的子民了。那这一节呢，跟哪一节？跟十七节。 怎么样？
不拘解是一样。
神说：“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。”然后呢？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，所以是大卫的脚。
这是一样的，
相互呼应的，对立的。好，我们看十一节，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，必不反复。说，必不反复。说，我要使你所生的，那个坐在你的宝座上。第十二节，这个你看，这个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，神起誓，对不对？但是谁先起誓的？第二节哈。大卫他说，这是讲大卫的苦难嘛，他怎样向神起誓，大卫起誓，神也起誓了。大卫起的誓是要建圣殿，要让神的这个约柜有一个居所。那神呢，也相对的起誓，神的起誓是什么？向大卫凭着诚实起誓说，神不会反悔，要使那个他的所生的坐在宝座上。那大卫他起誓是要让神的居所得到居所，那神也让他得到居所，是不是？你看第五节哈，他起誓要等，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所以大卫好像是为神找一个地方，那神呢也是启示哦，大卫启示，那神也启示十一节，神也向大卫启示，不会反复的返回的启示，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，就是不但你坐在宝座，你的子孙也永远坐在宝座。所以你为神的家怎么样苦难，为神的家启示，为神的家操劳，神也为你的家怎么样启示，神也应许你的家，让你家不但你这一代，到下一代也是这样子。第十二节，你的种植，但是呢，虽然是这个样子，你这个老爸爸是有祝福的，但是呢，你的儿孙们也要能够看得起来。你的种植若行我的若所我的约和我所教训的他们的法度，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所以神也为这个大卫启示，但是这个大卫的启示呢，他子孙有条件的，就是要守神的约。如果大卫把他的儿子们教好了，每一代都教得好好的，神一定就会让他们坐在宝座上。所以问题不在于宝座，问题在于是怎么样，有没有守神的约了。有守神的约就永远会坐下去了。那第十三节，因为啊，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这是神自己选的。那神就自己说了，你看第十一节跟第十四节都是神说哈，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所以十四节之下就一直我愿，我要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也是神肯定的，那也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了。所以我们对神的 工作应该不会突然的。好，第十五节，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，使其中的穷人饱足。你看我们在比的时候，这个没有，这神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第十五节就是他自己没有求神给的。好，这里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，那其中的穷人的饱足，穷人会饱了。这是神额外的恩典，所以主耶稣也讲嘛，你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其他所需要神就给你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天天在求那个日用饮食，求好，神给你了，那你怎么样？没有神的，没有神的国，也没有神的义，那不更糟糕？那干脆什么？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其他都会给你，会的。耶稣既然是这样子的应许的话，一定会这样做得到。这可以试试看，其实不用试了，你就做就是了。这里也是一样，
他求，但是你要求的都是什么？神同在，求神的公义，欢呼，这里欢呼，大卫的缘故，求不要放弃我们，神额外的加什么？粮食丰满，穷人饱足，这个没有求的，怎么样？这个是对，这个求这样子得这样子都一样，求这样得这样，求这样得这样。但是这就是什么多的额外的恩典，
那都可以了，都可以，属灵也是一样。其实圣经呢，先从字面，就是所谓字面，就是说从字义一定要先讲完，然后再来就是属灵的话也可以讲。好，那十八节，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，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。这个他有没有求的？
让什么？他要把他的仇敌羞耻。祭司是披上公义啊，敌人是什么？也是同样披上，但是披上什么？披上羞耻。还有呢，但他的冠冕就是你的冠冕啊，要在你的头上发光，冠冕在头上发光
就是有荣耀的冠冕啊，这是神最后的赏赐。这不是他没有求的，他没有说神啊，来个公义的冠冕吧，不是，这是神赏赐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三节跟这个一二三四五节是什么相对应的。你这个求三样，神给你几样？给你五样。你求了三样都给你，另外一个两样是你没求的，给你粮食丰满，穷人饱足，并且呢还给你什么？把敌人打倒，并且呢是神打，不是你来打。还有呢，让你的冠冕发光，就是让你得到荣耀，这是以后神要给的。所以这是那个什么大卫的苦难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苦难过？有没有？国弟兄，我们可以来谈谈你的苦难。你讲到苦难的话，你会不会像大卫的苦难？应该是有了哈。好，那杜长老一直点头。你来讲讲你的苦难，杜长老的苦难好了。你什么苦难？就是为了神的国的兴衰忧伤。你教会，如果讲起来的话，教会如果不发展的话， 不能指责别人呢？那这样子的话，如果你已经到了这个凌晨之后，你会不会指责别人？不会，你会指责谁？指责自己啊，自己。那教会不发展呐、啊，然后教会里面纷争呐、啊，指责自己也是不是指责别人？啊？哎，伤心流泪啊！这时候就哭得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刚刚讲的，你说人老了之后，我要写欢喜什么流泪，悲伤无泪。这时候呢，为了神的国就相反了。虽然是老了，但是呢，为了神国的悲伤还是有泪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我们来看133篇，就是为神的国的苦难，这就是保罗的重压压在心上。133篇快要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快要结束，但是这是上到最后一阶，前一阶。我们这一节我们念了很多啊，但是呢，你没有想到这些最难的这一阶啊，这个上去就要结束了。这一阶啊，最后的一阶，再上去另外一阶叫怎么样？拜拜，再见了。我们看133篇，我们来念一遍。这大卫上行之事了，我们念。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，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，降在锡安山。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所以这一篇诗是什么诗呢？这是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生命之篇吗？所以永远的生命是什么呢？就是弟兄和睦同居。最后的结果是，最后的，你看133篇的结，最后的结语是什么？永远的生命。我们一般人想到永远的生命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哎呀，我受洗啦，重生啦，得圣灵啦，在主里面很快乐啦，我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是不是？拜托，那还是前七阶啊，这最基本那个还没有到后八，前七后八，对不对？前七是只是这样子，我们常常停留在那里啊，哦，哇，跟神很接近哦，看到圣殿哦，看到什么？看到神的荣美了。还远呢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还要结婚，还要生孩子，还要爱太太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之后你在服事当中，个性的破损，还记得吗？啊，还有你那个就是雅各式的破损，还有那个约拿式的挣扎破损，接下来真正的完全的谦卑，这不容易的。像那个大卫一样，那个大卫和那个摩西一样，为人真正被神肯定的谦卑，就是你风雨无，不但风雨无阻，也是什么冷热不会伤害到你的服侍的心。虽然是这样子，你还是日日夜夜思想神的殿，为了神的殿就着急，但是还不够啊。最后要上到最后一阶的前一阶是什么？得到永远生命。永远生命是什么东西啊？很简单啊，但是也很最难啊。是什么？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。你会把这个看成太简单了。最难的也是我们教会最有人很灵修哈，哇，灵修很高超了，然后呢走过去弟兄姊妹都看不见了， 因为他主要是我们有一句话就是什么那个什么仰望耶稣嘛，对，因为他天天是仰望耶稣的。他说我们不是说我们看耶稣不看人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信耶稣是看耶稣嘛，你看耶稣就要抬头看耶稣嘛，你就不要看人嘛。错了，看耶稣不看人还是在第一阶第二阶段呢，我举目看山，第三阶段进到世界里面，第四阶段什么哇，看着坐在那个天上的神啊，还在很初级啊。你不要以为说你举目看天就已经快上天国了，还远了，离永远生命还好大距离啊。你仰望之后还怎么样？弟兄和睦同居，同居哦，不容易啊。你有没有听过故事啊？就说相见不如常思念，有没有？你相见不如说我们两地相思啊，还甜蜜。两地相思哈，你想得心酸酸的啊，一见面怎么样？他吵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两地相思还比较温暖一点，还比较干。那一见面，这个不合不那不合。我肯讲过。我讲的这是事实，在好差不多快二十年，快二十年前，十几年前，十七八年前，我们那时候还我那时候头还很多就是了。你不要以为我生下来叫光头啊，那都是留学生嘛。那有一个留学生呢，那个女孩子啊，那时候留学在德国很少啊啊，我们在图书馆啊，在大学。有时候吃饭常常遇到一个爱哭又爱想家爱想妈妈啊，哭的这样，那语言考试也考不过，就语言考试考不过不能入大学就是了。那到最后几个同学就想说这样子啦，让他回去，劝他回去啦，回去几天再好。他因为那他说他晚上睡觉都抱着枕头啊，那哭妈妈嘛，哭哭哭，叫他回去嘛，是不是？他来留学留一阵子了，也那就要回去。本来是叫他回去，因为暑假放三个月嘛，是说让他三个月再回来。其实上三个礼拜过了，第四礼拜他就跑回来了。为什么？第一天他说回去之后，哇，当然就跟抱着妈妈啊，痛大哭嘛。你要这种经验对不对？看到蟑螂啊，眼泪尽量流啊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那眼泪笑了，好，回家回家。那回家之后，刚开始见面新鲜嘛，哈，哦，他在讲德国怎么样啊？他妈妈也说啊，大家都很想嘛，想想也是要吃饭啦，啊，也是要睡觉啊，啊，那吃饭怎么妈妈怎么爸爸这么这吃饭这么大声，叔叔叫这样子，人家国外人就不这样子啊，没有礼貌，嗯，哦，那妈妈也是这样子，看了不有点不太惯了。他看爸爸妈妈不惯，他爸爸妈妈当然看不惯了，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不那个以前还会责备，只现在出来就出来，就是睡觉哈，你看睡得出来，那个被子型还在哈，只是一个洞而已啊。那晚上再钻进去这样。你小的时候还会叫他说要折啊，那留学生那个大学生哪里有责备的？出来就爬出来就好，进去再这样进去啊。所以但是第一个礼拜大家都什么，因为新鲜嘛，大家都不讲。第一个礼拜妈就开始讲，哎，你去留学是这个样子的，啊，他说，啊，不能要怎么样啊，哦，就开始讲。第三个礼拜就吵起来了，他看他妈妈不顺他，他不顺啊，吵到最后第四礼拜他怎么样，提早化位到德国来。他说什么？他说相见不如常思念，还是回到德国来想妈妈，抱着什么哭，你回去还怎么还温暖，还什么，还甜蜜啊。所以家呢还是在想里面比较甜蜜啊，回去就怎么样，就不甜蜜了嘛。是，所以同居难啊，因为同居不容易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跟人家同居，嗯，个性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啊。 所以这是灵修的最高的，弟兄和睦同居。如果你能够跟弟兄和睦同居的话，你跟爸爸妈妈更能同居。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人在讲说，跟父母哦要怎么样？现在结婚了，不要跟父母住一起，最好是怎么样？保持距离，一切安全。住久了哈、哦，故也操铺啊。我说错了，你有没有祷告？你要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求我能够跟父母同居。你不能跟父母同居，哪里能跟弟兄同居啊？骗人，是不是？这是灵修很高的。如果你能够跟弟兄和睦同居，你已经超越这些，能够跟父母同居了。你要祷告，不要说保持距离，一切安全。你要祷告求主耶稣能够让我跟父母同居，接下来要跟弟兄同居，兄弟同居。你要说亲兄弟明算账，你以为对吗？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不对呀、啊。若亲兄弟明算账，就怎么样？太现实了，就一点美也没有了，一点善也没有了。我们讲真善美，对不对？亲兄弟明算账是怎么样？算得精，算正要讲精了、啊，算得真真的。
你有真，
但是弟兄和睦同居要不要讲真啊？不能讲真哦。真有没有真？有啊，你已经以真为基础了。这时候不是老是用真来计较了，不是说我出一分力，你出一分力，你吃那个有时候、哦、弟兄不能和睦同居哈、哦。用最现实来讲的话，若一家有两个兄弟了哈、哦，那也当啥啊？那他们。老师的家庭是一个人煮大房煮一个礼拜，二房煮一个礼拜，对不对？那大房的孩子当然长得比较大，二房的孩子当然比较就是老二了哈，长得比较小嘛。那这个老二的这个太太就讲说，哦，鬼结婚啊，那个整家的那个东西都被老大那些小孩哈吃光了，我家小孩只在喂奶吃我的奶而已，他们你看。那个买回来的那个糖果啦，那些饼啦，那些什么都他们吃光了，不公平啊，对不对？他很计较，为什么计较？他讲真嘛，公平嘛，是不是？要明算账，这东西买回来，那虽然我孩子不会吃，怎么样？平分，留着五年十年我孩子吃，这样才真嘛。亲兄弟要明算账啊，就很苛了啦。你一颗的话明算账怎么样？不能同居啊。你看看他是什么，我们念你第一节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什么善，何等的美。不是不讲真啊，你要同居，你在
真不重要吗？真很重要，是有啦，但是现在所讲的是什么善跟美啊，
不一样的那个范畴啦，不是讲真的，不是讲善跟美。所以要进到灵性的最高峰，不是天天抱着圣经来说，哎，你这个不合这一条，你那个不合这一条，啊、哦，好像那个法官一样。你有针对，你讲的这个，我不是说这个错，这个也对，但是呢。你还没有进到善根美，你灵修还是在第一阶了。我们不是有这里七阶，这里八阶吗？你还在这里呢，你还差这里还差远的呢。但是我们常常以为这样子，你已经灵层很高了，哦，都是看着主耶稣的，是不是？不对。所以说教会有。如果有些有时候教会一批灵修很高的人在一起怎么样，都这样子，那这个教会怎么样发展不好。第二个，这个教会很冷酷，没有爱，不能同居，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你怎么同居法？你都看不到别人嘛，嗯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也得不到永远的生命啊。所以是善跟美，这谁写的？
大卫写的，大卫一生他感触这个最多啦。你看他从小他在家他是被排斥的，他有没有感受到善跟美？没有。而后来他自己呢也是一样，他的你想想看，他的那个他自己的父亲的家，他有八个兄弟也是不和睦啊，不能同居，一个排一个，一个看一个看不起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是被看最看，被看最不起的了。那我们看他大卫自己的家，他的儿女也成群啊，你算算大卫有几个儿子？他们这些儿子做什么？互相残杀。你看那个儿子暗刃，欺负了同父异母的妹妹，是不是？那亚沙龙又把这个暗刃怎么样？要把他杀了，是不是？那所罗门跟亚多尼亚，那个暗刃死了之后，亚多尼亚老二他说：“哎，换我了，换我来当国王了。”那个亚多尼亚又被所罗门给杀了。那亚沙龙后来叛变了，也被人家杀了。所以老大、老二、老三都一个一个死啊，一个一个一个死，他的儿子。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大卫如果他上行诗，他最后就是把他编排到最这里的了。上行诗是这样子，很多人写诗，但是不是以年代来编，而是以那个进阶的那个层次来编的。所以到最后一阶，要进到最后一阶之前是什么？兄弟和睦同居。大卫在写这个诗的时候，应该是悲伤，但是也应该是虽然是悲伤没眼泪老了哈，但是也是一直要叹气的，是不是？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美啊！先从肉体来讲，你肉体的亲兄弟要一起同居不容易耶，是不是？常常是兄弟吵架，杀我们家一条街，台中市和平街15号。在复兴路旁边，街头跟街就是一个 block 就是了，这一条街这一条街，那我们街是这样子，这一家跟这一家是他们是一个人的家，他们家是说算这条街来讲，在当时应该最有钱的，因为他们我们都一号的，他们家一个家有两栋啦，就是头尾都他们包了啦，好，那后来呢？他们家也是两个兄弟啊，那是哦拼，那他们做茶庄的啊，哦应该做得不错，哇，那一边做茶庄一边做什么东西的杂货店的，啊很好啦哦，但是他们从小弟兄弟很好，那就慢慢起来，那生意很大，他们又有工厂啊什么，啊这个店面是最值钱的嘛，啊、哦，那后来怎么样？我们看两家什么吵架，他们后来分不平啊，因为本来用抽签的嘛哈，他讲好的啦，啊，说抽一的就这个，抽二的就拿那个，一抽你抽到，比如说这个是一，这是二，但这一个店比较值钱，这个店比较不值钱，因为这条街比较大，这条街比较小嘛哈，所以是店是一样的，那讲好了，什么老二抽到这个，啊，老大抽这个。本来讲好的，那个老大错了就不甘愿了，气起了，说就不算，这个我老大应该是我先选，怎么？然后说没讲好的，好，明算账。他是说讲好，他是说不行，我老大我拼的比较多，所以他们拿菜刀在街上，这家攻到那边去，那边攻到了，你正拿菜刀，因为他要杀过去，他们就空手再跑回去，那对不对？他跑回来之后，他一个人杀过来，对不对？他有儿子啊，他儿子跟他的那个爸爸拿两只刀过来，他刚一只刀吓到啊，冲过去，那边他有两个儿子啊，三个人又拿菜刀冲过来，在街上好像那个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最后不行，亲兄弟明算账就不行，男同居啊，你试试看。不要说亲兄弟，你是夫妻明算账也很难啊，怎么样能够家能够明算账吗？不能啊，
你如果没算账的话，你算算看，那个杜亚红你跟他换几次尿片，对不对？这几千片算账啊，以后你要替我怎么样哈？我小学不是我们有一个一篇那个阅读测验吗？那个他妈妈说跟小孩子说啊，妈，小孩你如果做这个就有奖品，有什么？那妈妈忘记了，那小孩子就有一天写给妈妈一封信，给妈妈信说：“亲爱的妈妈，啊，你好伟大，啊，感激你，啊，以下呢是你欠我的。第一个，我昨天回来好乖，你说好乖的话要多少钱？第二个，我要考一个100分的，你说要多少钱？第三个，我跟你打扫院子，你说要多少钱？总共加起来，你欠我100块钱，啊。”亲爱的妈妈，谢谢你，你要这么爱我，为我这么大的牺牲，那希望你这1000块呢放到我的桌上来，很客气啊。他明算账哦，算得好好的，对不对啊？他口口声声说亲爱的妈妈，伟大的妈妈为我牺牲100块钱，他就算了命。他妈妈又给他一封信，啊，我的宝贝儿子啊，我生你的时候流了多少血啊，痛了多少？多少小时免费，你常常拉肚子，我们还去买那个药给你吃免费，你发烧的时候又是暴风雨的夜，我们背着你去看医生，虽然我摔了一跤跌痛了免费，全部加起来最后是免费。他一把还给他的孩子，他孩子收到信怎么样？哭了，一点点东西都要计较，他妈妈给他那些东西都免费的，要不要算账？你要算账的话活不下去、啊、德国有一个我去德国不久就参加一个婚礼啊，德国人的婚礼很少参加，德国人很少请人去参加婚礼的，所以婚礼是会堂教堂婚礼你可以去的，但是请客的话很不可能请你去吃，因为他们都是很非常要好的才会请。那因为我是特殊原因嘛，我是听他介绍婚姻的这样。那他们这个后来我就很感觉很奇怪了，我说怎么可以这样？他们是这样子哦，一结婚就先讲好，这个因为他年轻嘛，这房子租的，先生付房租，太太付这个什么电话费啊、电费，还有什么瓦斯费。好，那买沙发呢？先生买沙发。太太买那个桌，他们都记好了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万一离婚哦，分得清楚啊，才不会打架。我引导我说，你刚还没结婚就想离婚，啊，不玩了，是不是？这有没有明算账？明算账啊，明算账就不是一体，不合乎圣经教训。你还会跟自己那个什么，自己会不会跟自己计较？不会啊，你不会说我们的手给你拿东西吃，这个嘴巴要怎么样，要亲我手2次，不会啊，是不是？你跟自己嘴巴说，哎，手啊，那个什么，不，手跟嘴巴说你要亲我2次，不然我不拿东西给你吃了，明算账嘛，是不是？不用的，明算账活不下去，家庭里面是这样子，明算账的话，这个家庭的话顶多是一个比较冷酷的，也是看起来和谐的，就是相敬如宾的那种家庭，是明算账的吗？不是，家庭是爱，爱里面哪里有明算账？也不是平等啊，爱里面是和谐调和一体的，跟父母也是一样，你跟父母明算账也糟糕了，就是父母跟儿女有没有明算账？也没有明算账嘛。你算账，那你的生命是他来的，所以有时候父母生气起来说：“我被宰哦，一点我裂皮哇，有没有听过？外邦人了哈，哦，现在都要裂皮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？有。老早就给你死啊，还活给你活那么久，因为就是不明算账嘛，不能明算账的。所以这不是讲真，不是把真挂在前面。”不是，但是不是说没有真呐、啊？有，你在追求的时候，你在见到神的时候，就是真呐、啊。真之后，我们所最后的是什么？ 要有善跟美啊，这个善跟美已经什么超越了这个真。我们讲那个更多前书的时候，十三章，爱呀，如今常存有什么信，有望，有爱。你说信不重要吗？信神啊，这个是，但是这个爱呢是更永远的。那我们讲过吗？哈，
信当然跟真差不多了。那在这里面是讲望和爱，善和美。信你是信神，啊，你相信神，信神。你望呢，是望神。那神呢，是被你望的，被你信的。但是呢，神他本身是爱。所以才会最大。
神是什么？神是爱。神是不是信？神不是信了，神是我们相信的对象。我们相信神，但神不是信。神是我们盼望的对象，神不是望。神是我们爱的对象，神本身也是爱。所以爱才会最大，爱是永远的啦。
所以在弟兄和睦同居，追求善跟美，才会得到永远的生命。
因为你已经触摸到神的本质啦，神的本质，神就是爱。所以你在这里已经很 close 的。我们常说哇，仰望神，仰望神只是离神好远才仰望的啦，是不是？你相信神，因为你没看见神才相信嘛。如果你看见神，你要不要相信？你不用嘛，是不是？我相信我爸爸今天晚上会回来，因为你没有看到爸爸会回来嘛。你爸爸已经回到你家，你说爸爸，我相信你会回来，这个开玩笑嘛，是不是？你已经看到了神呐，你进入到爱里面了，所以在爱里面是最大的。爱的道理很难讲，也很难做，是因为你气起来什么爱不爱，就跟我说，爱要怎么打破自己，夫妻也是一样。你一直在我就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爱了，都是爱自己了。所以弟兄和睦同居是什么？善跟美。